最近国际上关于中国改变对俄乌战争政策的揣测源源不绝，主要的焦点是中国参加了沙特阿拉伯在吉达组织的乌克兰战争和平会议。这次会议有大约40个国家派出官员参加，包括欧盟、美国、中国、印度。会议的目标是确立结束乌克兰战争的纲领原则。虽然并没有发表联合宣言，但是与会者同意就乌克兰之前提出的十点和平计划展开进一步会谈。中国政府派出了中国欧亚事务特别代表、前驻俄罗斯大使李辉出席会议。中国出席吉达峰会之所以引人注目，主要是因为之前中国曾经拒绝参加6月底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举行的乌克兰战争和平会议。鉴于这两次会议目标相近，又都获得了北约国家的支持，很多西方观察者认为这个是中国改变对俄乌战争态度的最佳佐证。跟着下来的更大问题就是中国是否已经决定改变对俄乌战争以及俄罗斯的政策。对俄罗斯施加更大压力，迫使他们停止战争行动，固然是很多西方观察家的愿望，但是亦有更多人担心，如果俄罗斯战事不利的话，中国增加对俄罗斯的支持亦只是时间问题。其实对比之下，不难发现吉达峰会和哥本哈根和平会议两者之间的重大差别。首先，丹麦本身是北约成员国，虽然到目前为止北约都不认为自己和俄罗斯是交战双方，考虑到北约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中国如果参加哥本哈根峰会将会被视作为在俄乌之间选边站在俄罗斯的对立面。而相比之下，虽然吉达峰会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围绕着乌克兰提出的十点和平计划展开，但是沙特阿拉伯作为非西方的中东大国、全球南方国家的重要成员，至少在身份和立场上和丹麦不同。其次，中国目前在中东不断寻求和海湾国家增强联系和合作，首当其冲的就是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在去年的年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沙特阿拉伯进行了国事访问，在今年3月又促成了沙特阿拉伯和伊朗之间的阶段性和解。近年来，沙特阿拉伯和美国的盟友关系经常发生冲突，沙特亦是不断拓宽自己的国际选项和外交空间。对于中国来讲，参加沙特阿拉伯组织的和平峰会无疑是向利雅得展示善意、支持他的外交影响力的大好机会。最后，考虑到沙特阿拉伯相对的中立立场，中国参加吉达峰会是为而不费的。参加峰会并不等于要达成任何协议，就算吉达峰会达成任何共识，它具体的执行仍然需要俄罗斯同意。俄罗斯并没有受到邀请参加今次峰会，鉴于没有国家能够迫使俄罗斯接受任何一场峰会得出的结论和结果，这一类讨论对于战争和战事的影响几乎是微乎其微。中国可以声称自己需要参加任何公开公正讨论乌克兰战争问题的国际会议，并且强调自己有责任发出客观理性的声音，这个立场即使是俄罗斯亦很难反驳。事实证明，中国并不是不考虑俄罗斯的感受。吉达峰会结束的第二日，中国外长王毅就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表示中方在任何国际多边场合都将秉持独立公正立场。吉达峰会的结果和中国的这个举动可以说是中国对俄乌战争立场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的重要佐证。而无独有偶，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8月15日在莫斯科出席国际安全会议，并且会见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近期中俄两军联合空中战略巡航、联合军演和联合海上巡逻动作不断，充分证明中俄军事安全合作仍然处于高位。乌克兰战争进行到现在，中国对俄罗斯的政策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决定这个立场的核心原因仍然是在于目前国际关系当中的最大变量，也就是美中之间的大国竞争。只要美中竞争仍然是中国最大的地缘政治风险，持有类似反美态度的俄罗斯就会被中国视作为自己现实的战略伙伴。这个主要矛盾超越了中俄之间对乌克兰战争利益和睇法并不尽相同的次要矛盾，在可以预见的未来都会主导中国对俄罗斯政策的主流观点。 虽然是这样，一个更为有趣的问题就是，即使中国对俄罗斯的政策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中国对俄罗斯的态度在乌克兰战争一年半以来就没有发生过任何变化吗？答案很明显是否定的。最明显的是中国方面对俄罗斯国力，尤其军事实力和战略博弈能力的重新评估。从过去对俄罗斯战斗民族的仰视，对莫斯科利用各种的资源混合战争外交联盟进行战略博弈的渴慕，到今日对普京战争判断失利的俯视，对俄罗斯军事行动节节不利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中国对俄罗斯自从前苏联时代以来的崇拜和倾慕正在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重新认识。这种重新认识最后将会带来的不一定是中国对俄乌战争的重新定位，但是一定会带来中俄双边关系的调整和改变。至少在中俄之间，中国最后会以更为自我、更加强势的态势出现。最近中国在并未背弃俄罗斯的条件之下，采取了一系列俄罗斯很难欢迎的立场，包括对中国无人机和无人机技术配件的出口管控，对俄罗斯撤出黑海粮食协议的暗中批评。这些立场固然有美中关系改善的大背景和战术性需求，但在客观上并不能够成为俄罗斯的利好。处于目前相对孤立的国际环境，俄罗斯短期内亦不能够对中国作出有效的反应，但是中俄关系微妙的细微变化在中国对俄罗斯的判断和举动当中一览无遗。啱听过的是美国之音特约评论员孙允的评论文章，这篇文章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和立场。